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在收音机前的朋友，欢迎您再一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我们一起在这里耕耘结果实。前几次来这边的时候，导播把就是说有几位听众他们写的信交给我看，可能就是说很多人我还没有很清楚的讲说我的名字怎么写，所以在今天我再说一次。张当然是弓长张，象是象征的象，就是那个长鼻子的哈，大象的象，文章的文，所以我叫张象文。所以在这边再跟大家说一次，因为象是我们家有四个女生，好，就是我姐姐妹妹，我们四个女的四象，所以我们都是张象什么张象什么，所以那个象是象征的象。在这里就是再跟大家接下来就是谈到我们上次还在讲的圣体圣事，就说我们从圣经福音上，就耶稣基督死了然后复活了，他复活的那一天，好，他显现给他清早他显现给他的一些门徒们，那有两位门徒就是觉得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所以呢今天特别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就是让你很清楚的知道弥撒本身就是这样，弥撒本身它的结构哈，我们前次也讲过说，比如说有敬堂咏，它有那个圣道礼仪，然后圣祭礼仪等等。但是这段经文就是当你在读的时候，就让你感觉到你跟耶稣基督就一起走这个哈弥撒的这条路，哈，走这个圣体圣事这条路啊。如果你是教友的话，好，就是说你也参加过弥撒，那读起来可能就说能够马上进入状况。但是如果您不是教友，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看，然后也让你知道说，哦，原来弥撒我可以这样跟着耶稣一起去走。那现在就是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就是它的那个13节到31节，啊，这一段的对话。就是说假如您有圣经的话也可以翻开来，它是在1635页，就是我们的思高圣经啊，1635页。那个讲的就是说当时耶稣复活了，好，他清早显现给一些人，那这两个人就觉得说很纳闷，真的有这样的事吗？所以他们就开始要往回家的路上去走，他们住在厄马乌，所以他就说就在那一天他们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庄去，村名厄马乌，离耶路撒冷约60斯塔迪。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一切事，正谈话讨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进他们，与他们同行。我们知道说我们每次在敬堂的时候啊，本来如果说可能都是大家在教堂的外面然后一起敬堂，那一起敬堂就是我们有一个敬堂咏，那这时候后来我们在敬堂的时候大家一起唱着进来啊，那个主礼啊，他代表耶稣基督就跟着我们一起进来了。所以他就说正谈话讨论的时候，因为他们要往厄马乌去啊，正讨论的时候他耶稣亲自走进他们与他们同行，他们的眼睛被阻止住了以致认不出他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说一位好，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认不出他来，就像说今天我们参加弥撒，那主礼走进来你也没有想到那个主礼他的身份是代表着主祭啊，他代表着耶稣基督，我们眼睛也一样等于蒙蔽了看不到，所以就没有认出他来。然后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些什么事， 他们就站住，面带愁容。他一个名叫克罗帕的回答他说，独有你在耶路撒冷做客，不知道在那里这几天所发生的事吗？耶稣问他们说，当然耶稣知道，所以还故意问说，什么事？他们回答说，就是有关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本是一位先知，在天主及众百姓前行事说话都有权利，我们的司祭长及首领竟解送了他，判了他死罪，钉他在十字架上。我们原指望他就是那个要拯救以色列的，可是讲到这里就说，因为到现在还是不相信，虽然说他们跟着耶稣那么多那么久，可是还是不相信这件事情。但是发生了，他此外还有这些事发生在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我们中有几个妇女惊吓了我们，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没有看见他的遗体，回来说他们看见了天使显现，天使说他复活了。我们中也有几个到过坟墓那里，所遇见的事如同妇女们所说的一样，但是没有看见他。耶稣于是对他们说，哎，无知的人啊，未信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竟是这般的迟钝。他说墨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才进入他的光荣吗？他于是从梅瑟及众先知开始，把全部经书论及他的话都给他们解释了。这段话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圣道礼仪的时候，我们先听旧约，然后再听书信，书信之后，我们听一段福音，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圣道礼仪。所以这段地方他说，他于是从梅瑟及众先知开始，把全部经书论及他的话都给他们讲解了，就是我们的圣道礼仪。当他们临近他们要去的村庄时，耶稣假装着还要往前行，他们强留他下来，请同我们一起住下吧，因为快到晚上，天已垂暮了。耶稣就进去同他们一起住下。这个时候我们就进入到圣祭礼仪。假如说您比如说我自己觉得说很美的，就是我们参加那时候在神学院选的一些课，尤其是说讲到礼仪，那胡国桢神父他会有一整天把我们当作是说把我们带到厄玛乌这样的地方去，然后就说跟着耶稣一起走，后来在某一个地方一路听他，就是说圣道礼仪跟圣祭礼仪是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虽然说我们现在参加弥撒时候就是都在那个祭台的那里，但是你知道读经的时候他有读经台，他并不站在祭台的那上读经啊，等到圣祭礼仪的时候才布置祭台，然后才走到那边去。所以当胡国桢神父跟我们在讲的时候，就说我们就是有两个房间，那有一个房间就是说让我们觉得说那是圣道礼仪的地方，他带我们走进那里，开始跟耶稣接触，开始听耶稣的话，开始听旧约中他们所指的所讲的，那些先知们所讲的都是指向耶稣基督。那书信中也是告诉我们保禄宗徒等等他们怎么去传教，怎么去传福音，然后后来我们听一段耶稣基督的福音，这都是圣道礼仪。所以圣道礼仪之后他把我们带入到就是说回到了这个厄玛乌，我们说这厄玛乌之旅其实就是一趟弥撒的经过。那来到这里他们要把他留下来，这里也是要让我们很清楚，有很多人来参加弥撒的时候他就是弥撒已经过了 一大段他才来，来了以后也跟大家啪啦啪啦去领圣体，这都是不应该的都不应该。所以最好自己能够真的能够让你自己能够准时参加弥撒，然后一直到耶稣跟你说弥撒礼程，我们自己说我们要去传福音等等再走，还要接受到最后那个降服。所以不是说你来的时候你就什么都不懂，当然你好像来说我来看弥撒，我来望弥撒，那当我们慢慢慢慢越来越知道说我来参加弥撒，我来参与弥撒，不止参与，而且我自己还要奉献，还要把我自己奉献出来。所以在这里他这里特别说耶稣装作还要前行，他们强留他说请同我们一起住下吧，因为快到晚上，天已垂暮了。我们知道常常我们会错过很多的机会，正因他们两个的好心，他们要耶稣说你看天黑了，你不要再走，你跟我们一起住下， 那正因为这样，他们跟复活的耶稣真正的相遇。好，耶稣就进去同他们住下。当耶稣与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就拿起饼来祝福了，擘开递给他们。这是每一次好在弥撒的时候都是一样，好，拿起饼来祝福了之后擘开递给我们。你看他在四部福音里讲到增饼的奇迹，还有在最后晚餐他建立圣体圣事的时候讲到的，都是好他举起来祝福了拨开，就是这些动作就让我们知道说，你当我们参加弥撒的时候，就这么隆重的时候我们是要跪下的，好，隆重的时候跪下的。所以在这里他说，如果你要跟复活的耶稣相遇，就是在他这个时候，就是饼酒都经过，就是说祝圣了，好，经过圣城祝圣之后成为耶稣的体血，这时候就是耶稣的体血，所以没有什么象征的，是实体。好，当这个时候你就真正的跟复活的耶稣碰面了，接触了。所以他这里说，当耶稣与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就拿起饼来祝福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开了，这才认出耶稣来，但他却由他们眼前隐没了。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整个一台的弥撒，当主礼在主祭在擘开饼的时候，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拿去吃。哎，我们的心里还在想什么？啊，通常可能以前大概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大罪人，当然我不是说现在不是罪人。当耶稣的圣体举扬的时候，你的眼睛要看什么？啊，你跪在那里，就是你也要跟着耶稣说，当我被举扬的时候，好，当我被举起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朝拜我，好，都要瞻仰他。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其实看到很多教友就低着头，因为他觉得我是罪人，我不敢看他。那么耶稣举起来谁看？我不是说因为今天说，哎，你不是罪人所以你就可以看，不是，而是说当举扬他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瞻仰他的，好，瞻仰他，就是因为他要把他奉献给天父。所以当举扬时候，我们跟着主祭做这件事，他在举扬，我们眼睛也看着他，放下以后他自己要鞠躬或者他要跪下，那时候我们也跟着低下头来鞠躬，因为我们跪在那边。所以不是说当他举扬圣体圣血的时候我们自己就低着个头，那他告诉你说这是我的圣血，你也没看到，这是我的圣体，你也没有看到。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说我们自己知道说，在整个弥撒中好，我们自己的礼仪我们要懂，为什么我要站起来，为什么我要跪下等等。所以在这边他们就说，耶稣在他眼前隐没了，他们就彼此说，当他在路上与我们谈话给我们讲论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他们遂急动身返回耶路撒冷。这就是我们要讲，我们当我们参加弥撒结束的时候，他结束说弥撒礼程的意思并不是说就没了，弥撒礼程就是说你们去传播福音吧。因为我们可能在台湾我们每次有什么礼节，那最后都是说这个典礼礼程你就觉得结束了。可是他这个礼程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你要去传福音。所以你看这两位哈，他们就马上起来，他们随即动身返回耶路撒冷，遇见那十一门徒及同他们一起的人正聚在一起，彼此谈论说主真复活了，并显现给西满了。这个两个人就把在路上的事以及在分饼时他们怎么认出了耶稣基督述说了一遍。所以说你要很清楚的说，我自己愿意跟着复活的耶稣去走这样一趟路，就去认识这个感恩圣事哈，感恩圣事的这个弥撒，我要经过这样一段。那就你就是可以再看一下，好，再看一下路加福音第24章13节，好，之后全部把它读完。这就整个弥撒，就是说你不是说我参加弥撒之后我就没事了，你要去传播福音啊。然后还有你在弥撒中你可能有什么特别的体会，然后你也可以跟人家分享。我记得我在别的节目中哈，曾经也讲到，就是说我自己就是可以说也许可以说如果不是因为懒的话，大概每天我会去参加弥撒啊，每天就平日弥撒我会参加。那父亲在最后 晚年哈，最后他有五年的时间他行动很不方便，所以我很心急的，我一直希望说他能够成为教友啊，成为基督徒。所以在他最后要走之前的两年，他就是那个临洗了。可是临洗因为他自己一方面他已经开始越来越啊，就是说忘掉很多事，他只认识我母亲跟我两个人，别人他都不认得，所以也不可能说去教堂啊，不可能参加弥撒。那我自己因为是送圣体员，所以我每次回去看父亲的时候，神父都准许我好，就是带圣体去给父亲送圣体。可是我觉得说我如果不回去他也没法子领圣体，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几乎每天弥撒的时候，我领圣体的时候，我都会跟耶稣说，耶稣，我希望此刻好，你同时在我的心里，也同时在我父亲的心里，因为他不能够领圣体。所以这样的话大概说了两年，后来有天我父亲走了，他是那天的中午，那我们平常的弥撒是晚上，所以晚上去参加弥撒的时候，我很自然的又会说，领了圣体的时候又会讲说，耶稣啊，我求你此刻在我和在我父亲的心中。那当我讲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忽然想起，我说父亲中午走了，我就想从此我不能再说这句话，我就开始大哭起来，好，开始就自己哭起来。那我在哭的时候，我就听到耶稣很清楚的跟我说，我告诉你，你的父亲此刻好，离我的距离比你离我更近。我当时的那种听了这话以后，我那种高兴，耶稣都来到我的心里好，他还告诉我说我父亲跟他的距离比我跟他的距离更近。所以那种感觉就是说，这不是面饼吗？这真的是耶稣的实体，他自己来到我们心里，而那么清楚告诉我说我父亲就在他那里。所以当时那种感觉就觉得说，你在一个弥撒中，你领了圣体之后，你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是这么的密切，即使连父亲本身不能领圣体，我这么说，耶稣的爱同时就在父亲心中。当然我从来没有问过父亲说，你有没有觉得耶稣在你的心内，就觉得也蛮可惜的，没有机会去问这些事。但是现在父亲已经在天主那里，在父家，当然他一定很清楚的知道说，当时他自己本身他也是肢体，他也要领圣体，他和耶稣的关系也是好兄弟姐妹的关系，然后回到父亲的家乡。所以在这个很美的这个回忆中，就是自己在想，所以我现在也是常常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经验，所以我会常常就是，假如这个人实在他没有办法来参加弥撒，可是他很想，但是他没有办法，我在领圣体的时候，我都会跟耶稣说，我希望此刻同时也在那个人的心里啊，让他真的体会一下。因为我母亲在加拿大临洗的时候，就是在他要走之前的一年，那因为我去加拿大看他，我才可能好，就是说陪他，就是说去带圣体回来跟他送圣体。假如我不在的话，根本他不可能，因为姐姐他们都不是教友嘛，不可能带他去教堂。所以也同样的讲这样子的话，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说耶稣的爱好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记得说傅天娜修女哈，她天使显现给她的时候告诉她说，我多么羡慕你们有肉体，因为你们可以领圣体，我多么羡慕你们有肉体，因为你们可以为耶稣受苦啊，你们的肉体可以为他受苦。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肉躯，耶稣基督自己要体会我是一个真人的时候，这个肉躯给我的是什么啊，因此他成为真人来到这世界上。今天分享到这边，下次再跟大家分享。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者树曾把一名驱除，巴利亚之深传到海岸，嫩芽绵延到河畔。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为何 和拆毁了篱笆，任凭路人来砍伐，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万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一种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